读出恩典，让我们每天一起读经，看到神的荣耀，领受神的恩典，沉浸在神的爱里。经上说，女子跑回去，照着这些话告诉她母亲和她家里的人。利百家有一个哥哥，名叫拉班，看见金环，又看见金镯在他妹子的手上，并听见他妹子利百家的话，说那人对我如此如此说。拉班就跑出来往井旁去，到那人眼前，见他仍然站在骆驼旁边的井旁，便对他说，你这蒙耶和华赐福的，请进来，还为什么站在外边？我已经收拾了房屋，也为骆驼预备了地方。那人就进了拉班的家，拉班卸了骆驼，用草料喂上，拿水给那人和跟随的人洗脚，把饭摆在他面前叫他吃。他却说，我不吃，等我说明白我的事情再吃。拉班说，请说。他说，我是亚伯拉罕的仆人，耶和华大大的赐福给我主人，使他昌大，又赐给他羊群、牛群、金银、仆婢、骆驼和驴。我主人的妻子萨拉年老的时候给我主人生了一个儿子，我主人也将一切所有的都给了这个儿子。我主人叫我起誓说，不要为我儿娶迦南地的女子为妻，你要往我父家、我本族那里去，为我的儿子娶一个妻子。我对我主人说，恐怕女子不肯跟我来。他就说，我所侍奉的耶和华必要差遣他的使者与你同去，叫你的道路通达，你就得以在我父家、我本族那里给我的儿子娶一个妻子。只要你到了我本族那里，我使你起的誓就与你无干。他们若不把女子交给你，我使你起的誓也与你无关。我今日到了井旁，便说，耶和华我主人亚伯拉罕的神呐，愿你叫我所行的道路通达。我如今站在井旁，对哪一个出来打水的女子说，请你把你瓶里的水给我喝一点，她若说你只管喝，我也为你的骆驼打水，愿那女子就做耶和华给我主人儿子所预定的妻。我心里的话还没有说完，利百家就出来了，肩头上扛着水瓶，下到井旁打水。我便对他说，请你给我水喝。他就急忙从肩头上拿下瓶来，说，请喝，我也给你的骆驼喝。我便喝了，他又给我的骆驼也喝了。我问他说，你是谁家的女儿？他说，我是密加与拿赫之子比土利的女儿。我就把环子戴在他的鼻子上，把镯子戴在他两手上。随后我低头向耶和华下拜，称颂耶和华我主人亚伯拉罕的神，因为他引导我走合适的道路，使我得着我主人兄弟的孙女，给我主人的儿子为妻。现在你们若愿意慈爱诚实待我主人，就告诉我，若不然也告诉我，使我可以或向左或向右。老仆人的这番话中讲到了被神引领的第八个要领，就是要归荣耀于神。老仆人在向利百家的家人叙述经过的时候，一上来就说，耶和华大大的赐福给我的主人亚伯拉罕。这段叙述一共七次提到耶和华或者神。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在单位得到领导的赞扬，我们能不能把荣耀归给神呢？这听起来似乎不切实际。哎，你不知道呀，我的领导是一个属世界的人，他不会理解的。其实老仆人面对的就是一个非常世俗的人。经文中接待老仆人的主要人物是利百家的哥哥拉班，而拉班是属世界的人的代表，他是一个永远不会吃亏的人，一个工于计算的人。后面我们会看到他去算计他的外甥以撒和利百家的儿子雅各。圣经说，拉班看见金环，又看见金镯在他妹子的手上，这就是他跑出去接待老仆人的原因。老仆人给利百家的礼物到底有多贵重呢？圣经说，拿一个金环重半舍克勒，两个金镯重十舍克勒。今日社会，黄金和白银的兑换价格基本上是1:100，这也是历史上大体的对价。所以老仆人送给利百家的礼物相当于1000多舍克勒银子，超过了亚比米勒为萨拉遮羞的钱，相当于亚伯拉罕付给奸商以弗伦买地的钱的2倍半。 拉班一下子就被这礼物吸引了，所以他做出一副热情的样子，跑前跑后的招待老仆人。他就是这样一个不信神的世俗的人，但是即使是不信主的人，他们也尊重有信仰的人，也更愿意跟有信仰的人打交道，愿意跟真正能活出信仰的人共事。他们虽然自己不信，但是他们知道信主耶稣的人更可靠，有更美好的品质。所以活出信仰，把一切荣耀归功给神，这不会给你带来麻烦，反而会让你得到尊重。你看，老仆人归功于神起到了很好的效果。圣经说，拉班和比土利回答说，这事乃出于耶和华，我们不能向你说好说歹。看哪，利百加在你面前，可以将他带去，照着耶和华所说的，给你主人的儿子为妻。亚伯拉罕的仆人听见他们这话，就向耶和华俯伏在地。当下仆人拿出金器银器和衣服送给利百加，又将宝物送给他哥哥和他母亲。比土利是利百加的爸爸，他和拉班立刻说，愿意照着耶和华所说的成就这门亲事。但是第二天他们却又给老仆人出了难题。圣经说，仆人和跟从他的人吃了喝了，住了一夜。早晨起来，仆人就说，请打发我回我主人那里去吧。利百加的哥哥和他母亲说，让女子同我们再住几天，至少十天，然后她可以去。仆人说，耶和华既赐给我通达的道路，你们不要耽误我，请打发我走回我主人那里去吧。他们说，我们把女子叫来问她，就叫了利百加来，问她说，你和这人同去吗？利百加说，我去。于是他们打发妹子利百加和他的乳母同亚伯拉罕的仆人并跟从仆人的都走了。他们就给利百加祝福说，我们的妹子啊，愿你做千万人的母，愿你的后裔得着敌人的城门。利百加和他的使女们起来，骑上骆驼，跟着那仆人，仆人就带着利百加走了。中文的翻译让人难以理解，老仆人要带着利百加远离家乡，去嫁给千里之外的人，难道在家里多住个十天，老仆人都不愿意吗？这似乎有点不近人情。其实，这里中文翻译的十天，在原文中是没有时间单位的，只有十，没有天。犹太人的拉比在注释中写道，这里的十指的是十个月。按照当时的风俗，新娘订婚之后，要在娘家继续住一段时间。新郎要到新娘家里来，见过岳父岳母，送一些彩礼，而新娘家要为新郎准备嫁妆。拉班和比土利要求利百加在家中再住十个月，十个月之后再按照风俗完婚，这要求并不过分，但是老仆人仍然不能答应。因为按照神的旨意，以撒是不能来哈兰的，所以老仆人坚决地拒绝了他们。被神带领的第九个要领就是不妥协，坚持神的计划，不离开神的计划。亲爱的弟兄姐妹，有的时候坚持神的计划比开始神的计划更难，有的时候留在神的计划里比进入神的计划更难。老仆人只是需要驳几个人的面子，但是你可能要伤关心你的人的心，甚至有时候可能要勇敢地面对风浪。现在又到了新年励志的时候了，在新的一年里，有的人要减肥，有的人要跑步，有的人要养成好的习惯。神会成就谁的新年励志呢？那个能坚持下来的人。我们这个社会是一个庆祝开始的社会，似乎开始一件事就很了不起。年轻人动不动就说，我要创业，我要办公司。你知道哪家公司神会保佑吗？能坚持下来的那家。你知道哪个工作神会祝福吗？能坚持下来的那份。你知道哪个减肥计划神会成全吗？能坚持下来的那个。你知道哪张健身卡会管用吗？能坚持使用的那张。保罗是一个开始的专家，有人计算保罗创建了14个教会，而当时教会还是一个异端，是不被人接受的概念。经常在他去那个城市之前，城市里没有一个人听说过耶稣。可是保罗开始传道不久，人们就为了耶稣的福音涌上街头。 保罗是一个了不起的开创者，但是在《使徒行传》中，他却向我们展示了最伟大的力量不是开创的力量，而是坚持的力量。那时候，保罗很想去罗马创办教会，但是他没有想到的是，他会被铁链拴着去罗马，在路上，他们的船会驶入风暴之中。他当时被犹太人诬告，要去罗马受审。圣经说，他们错过了合适的时候，连禁食节也过去了，所以航行很危险。保罗就劝告他们说，各位，我看这次航行不单货物和船只要遭到损失，大受破坏，连我们的性命也难保。可是百夫长听信了船长，他们还是起航了。他们为了离开一个自己不喜欢的地方，驶进了一个能毁灭他们的风暴里。狂风暴雨持续了14天，经上说好几天都看不见星星和太阳，狂风大浪催逼着我们，我们失去了希望。大家很久没有吃饭了，保罗就站在他们中间说，各位，你们本来应该听我的话，不离开克里特，就不会遭受这场损失和破坏了。现在我劝告你们要放心，因为你们没有一个人会丧命，只是要损失这条船。因为我所归属所侍奉的神，他派天使昨夜站在我的身边说，保罗不要怕，你必定被带到凯撒面前，神已经把那些和你同船的人也都一起拯救了。所以各位请放心，我相信神对我怎么说也必怎么成就。不过我们的船会撞到一个海岛上。保罗想要大家坚持不要放弃。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设身处地的为士兵和船员们想一想，在14天的暴雨、巨浪、雷电、狂风之后，在风暴把我吹得东倒西歪，连饭都没办法吃到嘴里的时候，你怎么还能站在那里告诉我要坚持，要留在船上呢？特别是你还告诉我船一定会撞烂，神怎么能告诉我让我待在一个要破碎的地方呢？因为只要是神带领我们去的地方，不管看起来多么的破碎，都是恩典永留的地方。在狂风巨浪之中，这个所有人都失去希望的船却是唯一安全的地方。也许今天破碎的不是我们的船，也许是我们的心，也许是我们的银行账户，但是记住这一点，决定你会到什么地方的不是你要穿越的风暴。很多人经历过更大的背叛，但是他们没有苦读。很多人经历过更大的失望，但是仍然有坚定的信仰。很多人每天为了生活的需要而挣扎，但是并不焦虑。决定我们能到达什么地方的不是我们必须穿越的风暴，而是我们跟随谁。所以保罗站起来说，我听到你们说没有希望了，我听到你们说情况会越来越糟糕，我听到你们说没有出路了，但是我告诉你们，我在罗马有个约会，天使在保护我，天使在看顾我，天使在帮助我，神不会撇下我，也不会离弃我，我有天使在我身边，神的荣耀在我面前。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跟天使有个约会，天使告诉你你会平安，天使告诉你从风暴出来你会得到加倍的补偿。决定你要到达的地方的不是你要穿越的风暴，而是你跟随谁。在暴风雨中，你会听到两个声音，一个是智慧，一个是恐惧，一个是恩典，一个是责备，一个是信心，一个是抱怨，一个是天使，一个是魔鬼。你要听哪个声音？你要跟随谁呢？是跟随天使还是跟随这世界？是听天使的还是听你的敌人的？你的天使告诉你你不会有事，你的天使告诉你你在神的计划里，你的天使告诉你他在为你做工。你有神的引领，你有坚持的力量。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胜利不在于我们如何逃离风暴，而在于我们如何在风暴中坚持。坚持需要信心，信心也需要坚持，不是吗？当你全身每一个细胞都想抱怨，坚持感谢赞美，这需要信心。当你看到那些邪门歪道的人在你面前嚣张，坚持持守正道，这需要信心。当这世界诱惑你威胁你，坚持跟随神，这需要信心。坚持 这就是保罗告诉他们的，坚持你们就必能得救，因为神是信实的，神充满恩典，神爱你。当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们嘲笑耶稣说，有本事你从十字架上下来呀，做点了不起的事情给我们看看。耶稣说，我就在做呀，我正在做呀。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不能既从十字架上下来又救赎你。在客西马尼园，神告诉他，他不能下来，就像尼西米在修耶路撒冷的城墙时一样，他不能下来，因为他在神的计划里，他在做神奇的工作，他不能下来，他现在不能下来跑到更低的层次去，他现在不能下来，他不能放弃希望，他要坚持住，让忍耐做他完美的工作。向神宣告我们信心的不是变化，而是忍耐。忍耐是信心中的有效成分，忍耐。耶稣决定要坚持，他一开口就可以叫十二个军团的天使来，但是他决定坚持，他的坚持救了我们所有的人。坚持需要信心，坚持希望，即使暴风雨在咆哮，坚持乐观，即使全世界都悲观，坚持盼望，即使你曾经失望，坚持甜美，即使世界已经变得酸涩。坚持，这是使徒们在五旬节所做的。耶稣说，我要你们做一些对你们来说很难的事情，我要你们留在耶路撒冷，撒冷就是平安，待在平安之城，虽然他们在到处搜捕你们，待在平安之城。他们待在了平安之城，因为尽管环境逼人，他们相信耶稣给他们的平安，他们相信耶稣已经为他们胜了这世界。亲爱的弟兄姐妹，需要信心才能待在平安之城，待在平安的状态中，需要信心才能在狂怒的风暴中待在船上。圣经写道，保罗对百夫长和士兵说，这些水手若不留在船上，你们就性命难保了。于是士兵砍断救生艇的绳子，让救生艇掉下海去。圣经说，直到他们砍断了救生船的绳索，才真正得救。神让我们砍断救生船的绳索，让我们放弃人的筹算，让我们跟随天使的引领，让我们跟随圣灵的指引。因为神知道我们会待在船上，神在风暴的另一端等候我们，准备着给我们奖赏。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要为你祷告。神在平安中看顾你，神在风暴中依然看顾你。神说，有他的地方就有平安。决定你到达的地方的，不是你需要穿越的风暴，而是神的带领。神会带领你到生命的高地，神会带领你到可安歇的水边。神的平安会一直在你身边，风浪只会让你更强大，让你在风浪的另一端得到更大的奖赏。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